不管你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不管你安排我们在哪一个的身份，哪一个的角色，主啊，我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啊，你有一切的主权，吩咐我们，命令我们，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主啊，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作为你手中的器皿，我们作为窑匠手中的泥土，主啊，我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几天的聚会的里边，透过我们的信息，我们的默想，我们在主里整个祷告灵修，透过不同的讲员，不同的讲座工作坊，上帝啊，你向我们来说话，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跟主说，主啊，你有一切的主权，你随心所欲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在我们的心中带来更新，带来改变，带来破碎，带来复兴，让我们更能够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大家请坐。今天晚上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以福音为荣。在你们讲义的大纲里边，在你们的所设的大纲里边，我稍微把一些信息重新调整一下。就先把第三个晚上的今天晚上讲，然后另外两堂呢就讲今天的第二的。在以福音为荣的信息里边，我要强调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所以可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所以可以说我愿意出去，是因为我们有一份的荣枢感，我们对福音有一份的光荣感，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如果感到羞耻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出去，我们也难于启齿。可是因为我们相信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门，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比人，因此我们深深以为荣的这一种身份，帮助我们愿意出来传扬主的福音。今天晚上我要从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五节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信息。罗马书第十章九到第十五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下来看一看。我知道现在的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模式，除了手中的合二本、记忆本、纸张的以外呢，还有人拿起手机来，手机里面也有圣经，PDA 里面也有圣经，所以他不一定是在 SMS， 也不一定跟别人通电话，他正在看圣经。所以反正哪一种的模式，你都拿起那个版本来，我们要一起的念这一段的经文。我知道非常熟悉，可是有的时候太熟悉以后呢，不一定记得上帝的话语的焦点在什么。罗马书第十章从第九节我们看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开声来念。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一定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
愿意出来，这个信息伟大，以致我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 的性情在里面，有一个伟大的性情。所以在第九节在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个信息是什么呢？这个信息很简单，简单到难以置信。这个信息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就是我们所传扬的信息，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在第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你全心全意的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使你称义，把你当作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若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如果不但心里相信，口里也表达出来，在心里边和外在的行动都一致的站稳立场，表达我们愿意一生的来跟随耶稣基督，这证明我们是真心真意的，这证明我们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就必得救。很简单的一个信息，可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信息，因为在这个信息的背后，神花了很多的功夫，很多的心机，才把这个信息能够这么简单的说出来。这个信息很简单，我们常说是免费的，是谁都可以信的，可是这个背后有一位救主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才能够说这是免费的福音，这是谁都可以得到的福音。上帝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困难给人，上帝也没有使人登门别类，使比较聪明的人比较容易明白福音，使比较有才能的人很容易相信耶稣基督。神的福音是简单清楚容易到一个地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福音，这是福音的奇妙，这是一个伟大的信息。可是在背后是上帝自己奇妙的作为，在背后是一个要把上帝的公义，神的公义看到人犯罪，公义公平的神看到有罪就要审判，但是上帝的爱又要求上帝给人第二次的机会，使人可以得到一个特别的恩典。这两者的矛盾怎么处理呢？结果是上帝一切的愤怒都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一个无罪无罪的上帝，完全的人完全的上帝，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一切的罪，过去的人所有犯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旧约的时代所献上所有的祭，那些祭只是动物，不能够代表人，价值不平等，这所有的罪都在等候等候等候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毫无罪的羔羊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这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而我们这些的人，在耶稣定时这样2000年之后根本不在场的人，我们以后所有的罪同时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一次过 once for all， 一次过就完成了救赎的工作。那一刹那，那一个时刻，那最后一个圣周，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是这么的奇妙，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就说，你信耶稣就可以得救，这一句话3秒钟5秒钟说完，上帝的计划就在永恒来预备这一刻。你说奇妙不奇妙？这是一个伟大的事情，这个伟大的信息我们今天听多了以后，我们就不太稀奇了。恩典多了以后呢，就习以为常，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当这个福音被传扬的时候，你知道，不但对人感到很好奇，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有的人不当一回事情，有的人也看不起，觉得免费有什么了不起，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奇妙。但是连天上的天使都感到非常的好，怎么会这个样子？就是怎么会演变成这个样子？从旧约上帝拣选以色列国做众人之光，但是以色列没有办法遵行律法而称义。上帝使用士师，使用君王，使用先知，一次一次的警告，用审判，用被掳啊，归到巴比伦，归到波斯，一再的帮助他们，可是他们永远脱离不了偶像。一直到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爱和生命代替我们死。人因信耶稣而得救，因信耶稣而称义。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个代罪、代替我的罪的工作， 做成了以后，我只要说谢谢你，我相信你是为了我，我就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这是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意思。这个救恩奇妙到一个地步，天使说我们看来看去看不明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到第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开来看一看；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注意听，我读给你听。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到第十二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天使的心中有神的灵指示他们，神要这样的完成救恩，什么时候完成救恩？他们在仔细的考察，在分析，在想，想来想去，想不懂。在第十二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天使说原来不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这么努力把福音把那个梦告诉约瑟，告诉玛利亚，预备整个，告诉詹博士，告诉这一切，我们参与在整个救恩的计划里边。当耶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天使来给他加力量；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天使来服侍他，他们都参与。可是他说原来这一切不是为我们，乃是为你，为人。然后他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连天使都很有兴趣，连天使都很想研究，这个经文怎么会这么奇妙，这个经文怎么会这样的方式临到人的身上，上帝的作为，他们远远的没有办法摸到神的心。他们说，哇，我的天哪，原来是这么奇妙的事情，连天使都非常的喜欢。弟兄姊妹，我们的手中所拿的圣经，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一个伟大的信息，叫凡信他的人都可以得。你们注意到他说，你们只要心里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口里认他为主，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不是你跟我说，你的口只能够承认，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一个事实了，耶稣基督已经做好这个工作了，已经上了十字架了，所以你跟我就说，我承认你为我，我承认你代替我的罪而死，工作已经做好了，不是你跟我做的，我们只能承认。然后他说，你若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事情已经完成了，已经做好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说，你做了这么伟大的工作，这么奇妙的工作，这个伟大的信息我要信，我要诉说出来，我不但是在心里面说我要称义，外面谁知道，我要说出来，里外一致的跟随耶稣基督，我就必得救。工作已经做好了，弟兄，工作不是你跟我做，救恩不是你跟我做得到的。如果能够做得到，我们根本不需要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做不到，已经做好了，我们就是承认，我们就是相信，就必得救。弟兄姊妹，你明白不明白？你的救恩跟我的救恩有多奇妙？这是一个伟大的信息。当我们相信这个信息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传扬，我们就会去回应，我们就会去告诉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在这个世界上所卖的产品，多数的产品，几乎每一个产品都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你看他们所出的广告，所刊登的广告的标语，你就晓得了，每一个的产品，每一个的这些出厂商，他都对自己的产品有十足的信心，他才有办法来卖这个产品的，是不是啊？昨天才到，所以呢，我就翻开这个 USA Today， 看看一下最近卖什么产品。USA Today 说 ，It's what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USA Today 的报章说，我们的报章是大家在议论的事情。 大家在关注的事情，这个报章对自己所出的新闻的内容准确性角度有很大的信心。他说 It's what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就是 USA Today， 今日美国的报章。我在翻开几页的这个报章，看到另外一个广告是 Starbucks， 他说 A cup of Starbucks coffee， a brand new blueberry muffin， and all is right with the world。 哎呀，你喝了我们的 Starbucks 咖啡，再来一个 blueberry muffin， 这两个东西一吃下去，世界太平。你看他对这个产品有多大的信心。然后下面写一行的字更了不起，他说 It's not just coffee, it's Starbucks coffee。 不是随随便便的咖啡，是 Starbucks 的咖啡才会带来天下太平，使你心旷神怡，舒舒服服的，开开心心的去上班，去照顾你的家。你看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对自己的东西有多大的信心。他从来不需要跟你道歉，对不起，我在这里卖咖啡，请你原谅我。我在这里的地方，你就告诉我，我只好搬家。因为他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对不对？我看到最难看的制服嘛，我们有军人的制服，有上班族有上班的制服。我看到最难看的制服就是医生的制服。三方形的。上面剪一个洞，旁边剪两个洞，然后呢手伸出来，就是他的字，对不对啊？那个白色的桃子就是四四方方的，也没有腰，也没有形状，什么都没有，哎，也没有那个不同的那个看景，就是这么简单，套上去，袋子大大，可以放那个听筒，好，然后就到处乱跑。你没有注意到，虽然这么难看的制服啊，可是医生呢，到处去吃饭的时候呢，甚至走进餐馆的时候呢，也引以为荣的穿进去。其实它里面的衣服更好看啊，里面还有领带，是不是啊？还有长袖啊，还有 Arrow 的牌子，还有什么的牌子，对不对啊？可是呢，那个制服他穿到什么地方，他都没有觉得有必要把它脱掉，因为他深深以自己的职业感到尊重，感到骄傲，感到我在救人呢，我在帮助人，这是何等有意义的工作，对不对啊？我甚至看到还有一些医生，在手术房的医生，手术房的医生的那个制服更难看，蓝色的，袖子又不长又不短，中间是一个腰。有的医生从手术房出来，匆匆忙忙要动第二个手术之前，中间有半个小时、40分的空档时间，赶快去找一个汉堡包，找一个东西吃的时候，就冲过去了，他一点都不会感到尴尬，为什么？他以他自己的身份感到非常的光荣，是不是？当一个人为自己所做的、为自己的产品感到光荣的时候，他不需要道歉，他就常常喜欢诉说，也喜欢让人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他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有信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的福音有没有信心？福音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信心，或者是难以启齿，或者是羞于表达的一个内容？如果你今天以福音感到羞耻的话，你没有办法传福音。如果你以福音感到不好意思，哎，感到有点不清不楚，或者觉得人家也看不起，还是不要说比较好的话，你没有办法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被差遣去讲什么？你去传什么？你的福音传不出来，你只好回来，对不对啊？你要对你的福音有伟大的信心，有信心。弟兄姊妹，我为一位牧师深深的自己能够服侍上帝感到那种的骄傲，感到那种的兴奋的感觉，我感到非常的阿们，非常的认同。一个牧师有一次他完成了他的侍奉，哇，忙了几天讲道营会，完了之后呢，他就回家，那他穿了一件很舒服的衣服和牛仔裤，乘搭飞机回家。他的座位旁边呢，希望没有人坐，他说那我可以安静一下休息一下。可是呢，你越希望的事情，上面就越偏偏让你有另外一种的经历。在座位的旁边坐了一个穿着很时髦的生意人，非常酷的一个生意人，年纪也很轻，他就跟牧师打个招呼。那牧师真的是累了，他也不是没有礼貌，所以他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就是很冷淡的话讲一声就好了，希望他 leave me alone， 不要跟我讲什么话，让我安 安静静的休息一下可以回家。但是这个年轻人呢，看到牧师，他就跟他谈起话来。那谈话的时候呢，你总得要礼貌的回答，对不对？所以两个人就开始对话起来。男人说话呢，没有两句“你好，我好”之后，就是问你是做什么的，你的工作是什么，对不对？牧师就问他，他说你是搞哪一行的？哦，他说我是搞健美身材这一行。我们可以用改变一个女人的身材来改变她们的自我形象，实在是非常有效。他一边讲一边忙着。牧师说：“你的年纪看来跟我差不多啊，你在这一行做了多久？”哦，他说：“我刚从密歇根大学的商业学院毕业。他们已经给我这么重大的任务，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老实说，我希望将来能够管理整个美国西部的生意。那你们是全国性的大公司喽？”我一边问，一边不自主地感到印象深刻。哦，是的，他说我们是全国这个行业发展最快的公司，能够在这种公司上班实在是不错。你说是不是啊？他问公司。公司一边点头，一边在想，说了不起，对于工作和成就感这么的骄傲，是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够这样的为我们的教会和福音也感到这么的荣幸？这个人就一边看牧师的穿着，然后就一边很自然的问很应该的问题：“那你是做什么的？”牧师说：“哦，很巧，我们的行业差不多一样。你是做改变身材的生意，我是改变人格的生意。我们用基本的神权原则来达到人彻底的人格改造。”他开始上锅了，但是我知道他不会承认，人的骄傲是很。哦，你知道吗？我有听过哎。他一边回答，一边犹豫不决。可是你们这里有办事处吗？哦，我们的办事处啊，多得很。我们在这一周上上下下都有办事处。其实我们在美国每一个州，包括 Alaska 跟 Hawaii 都有我们的办事处。他脸上充满困惑，努力动脑筋想，这么大的公司是哪一间？我怎么会不知道？啊，其实我们已经是国际化了。我们的总部计划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设立最少一间办公室。我是听了一听，然后问他：“你们的公司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啊，还没有，还没有。啊，你提到计划，你们是怎么操作的？啊，这是一个家庭生意。一个父，还有一个子，父子呢就负责一切的业务了。哦，这样啊？那需要很多资金吗？他带着怀疑的眼光在问。你说钱啊？不是回答。我想是吧？没有人知道到底需要多少资金，但是我们从来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资金短缺。我们的大老板呢，很充裕的，他总是有办法的，所需要的钱总会临时也好，预兆也好，都会出现的。其实我们公司有一句话来形容我们的大老板，说千山上的牲畜都是他的。你们老板也搞农业的、啊？我们是不是？我们只是这样形容他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千山上所有的牲畜都是他。我是说，我的这个朋友呢，就靠在他的桌子上，在想我所讲的。那你呢？哦，你说员工啊？哦，我们的待遇令人另眼相看。我们整个公司哦，有种灵渗透在全公司里面，是这样运作的哦。这个父子呢，彼此相爱到一个程度呢，也影响全公司的员工都彼此相爱。我知道这样说听起来很奇怪哦，但是我知道我的公司有人肯为我死啊。你的公司有没有？就是说我越说越大声，差不多要喊出来了，旁边的人都掉过头来看。还没有，还没有，很快就改变策略。那你们的福利好吗？就是说很有分量啊，我有人寿保险、活险、意外险、医疗险等等保险，绝对可靠。你可能不相信，不过是真的。我现在已经有一间别墅在为我退休预备了。也就是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你们的公司有吗？他说还没有。然后呢，他就慢慢想通了。他说：“你知道吗？你所说的一切我很 困扰。我经常读商业杂志，如果你的公司像你所说的那么好，为什么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牧师说你的问题很好，因为我们的公司已经开张营业了2000年。啊，我知道，我知道了。你是说教会了，对不对？牧师说对喽，你要不要换公司啊？真实的故事，很有趣的一个牧师，跟一个不幸的朋友来表达出教会一个牧师的身份的时候，那种的尊荣感，那种以自己的身份感的骄傲，我看到了，不以福音为耻。但是你仔细想看，我们教会是不是这样？全世界差不多每一个角落都有分公司，我们在美国就可能10万家公司了，是不是？在每一个州里面有多少家教会，对不对呀？全世界有多少家教会，都是我们的分公司。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不对？你可能从来没有这样想，可是这个牧师呢，竟然用一个这么活泼、这么有创意的表达来告诉他：我以自己作为牧师感到荣耀，我以我所服侍的教会感到荣耀。福音呢？你对福音有没有这一份的把握？你对福音有没有这一份的尊荣感？如果我们以福音为耻，我们就没有办法开口传福音；如果我们不以福音当作是一个伟大的信息，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人面前挺起胸膛来，把神的福音很谦卑的，但是很喜乐的把它跟别人来分享。你说是？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信息。你要抓住这个伟大的信息。第二，为什么我们可以以福音为荣？因为不单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信息，第二方面呢，是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群众。这不是没有人要的东西，这不是没有人当一回事的东西，这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东西，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你做得很好，你也是好人一个，你也做得很伟大，你也没什么害人，可是你还是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上帝的要求比你所做的一切善事、好事、美事高超了很多，你做不到。我们人都亏缺了，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福音。所以在第11节到第13节，他怎么表达我们这个广大的群众？在第11节，他说：“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看到吗？说了多少次？凡。说了多少次，众人一切犹太人希腊人凡事，因为圣经把它翻成 anyone everyone all of them Greeks and Hebrews and Gentiles 都需要这个福音。换句话说，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这样的表达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包含在福音的对象。我们的对象是很广大的，弟兄姐妹，全世界60几亿的人口里边都需要福音。我们已经得到的人，我们感谢主，他们还有2/3 的人口，4亿多的人口还没有得到福音，他们都是这个福音所需要的一个对象。我们有一个非常广大的群众，我们的市场，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的市场大得不得了，因为每一个人生来都是一个罪人。都是一个达不到上帝标准的人。我们不像一个餐馆，比如说你的菜不是没有人要吃，餐馆生意就不好，就要关门。我们的菜肴，我们的产品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我们有极大极大的广大的群众在里面。今天我们要把福音带着一个荣耀的心来跟别人传扬，来跟别人。过去我们也曾经没有得到福音，但是上帝兴起西方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到我们中国，带到我们东南亚，带到我们各地华人所分散的地方。他们付出生命，他们付出儿女的生命，牺牲他们的家庭，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把福音带给我，直到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伟大的信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宣教士的形象不能再是一个白人的形象，我们宣教士的形象不再是一个金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那个形象。今天的宣教士也应该是黑头发、黑眼睛，像我们这些亚洲人。他们为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今天他们的工作慢慢没落了。今天西方的国家、西方的基督徒、西方的神学家、西方的宣教士，向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基督徒发出福音，请你们把福音带回给我们。我们在欧洲慢慢慢慢撇下了神的道，教堂一间一间的关门，变成薄如烟，被回教堂买去，被商家买去做生意。我们没有办法有足够的信徒实际奉献来撑着我们整个的工作。年轻人对信仰一点都兴趣没有，对交流、对拜魔鬼、对任何的事情都很有兴趣，就是对耶稣基督没有兴趣。我们过去三百年来把福音带给你们，好不好？今天你们起来把福音带回给我们。我在罗马讲道的时候，鼓励那边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说上帝把你们放在欧洲这个地方，除了向你们温州人，除了向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除了向那些新的移民传福音以外，请你们不要忽略你们周围的白种，他们过去曾经做了非常伟大的工作，今天他们需要福音。一位年轻的弟兄说，哎呀，我不会说意大利话，哎呀，很难啊，他们看不起我们啊，这里有很多种族的歧视啊，有的时候很困难啊。我说三百年前他们来的时候，来到我们中国也不是很困难啊，我们把他们当作是洋鬼子，我们不把他们当作是人，我们欺笑他们，我们向他们泼粪便，还记得吗？我们把他们杀死了，还记得吗？我们向他们吐口水，还记得吗？我们向他们把大门啪一声关上，还记得？以前也不是很难，可是他们一波又一波，前去后复的不断的来，显示出耶稣基督的爱，感动了我们的祖先，他们的心被神的灵摸到，他们软化下来。今天是很难，但是就像他们那种的精神，那种宣教的精神，今天我们华人教会也要起来，带着这种精神来把福音带给他们。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在我们中，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伟大的信息，我们有一个广大的群众，这是一个荣耀的信息，也是有人要，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永远做不完的。这个市场大到一个地步，永远做不完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这是我们的福音，这是我们的信息。你没有这一份的尊荣感，神说你在哪里的时候，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我在这里去派遣我，因为我派出去之后，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讲上帝的信息。第三，有一个伟大的信息，有一个广大的群众，对任何的生意人都是一个好消息，是不是？对任何一个生意人，有个好的产品，然后有人要，那你的生意怎么会做不起来呢？对不对啊？肯定是好的。在有一个伟大的信息跟一个广大的群众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保罗透过罗马书提醒我们的，没有这个环节，这个伟大的福音结果就留在工厂里面，一直在生产，一直在生产，然后买更多的仓库，买更多的粮仓来一直的囤货在里面，没有带出去。缺乏哪一环呢？就是缺乏 sales， 缺乏 marketing。 在下面的经文14节15节，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这一个环节一没有了，再好的产品都留在工厂上，再好的产品都在那个运输带里面一直旋转，一直旋转，走不出那个工厂，因为没有人把它带出去，没有 salesman 把它送到不同的地区去，没有运输系统把它带到各个不同的运输站来向各地的人来传输这个产品。原来在这整个的伟大的信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人的环节。 音不是你发明出来的，福音是上帝做好的救恩的计划，我们没有份在里面，我们只是信，我们只是承认。群众是上帝因为爱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他们预备了救恩的信息，这个呢我们也没有份在里面。神是创造主，人是从上帝而来，我们也没份在里面。我们唯一有份的一环弟兄姐妹，就是一个愿意去传的使者。有了这一个环节，伟大的信息就有一个对象，伟大的信息就有人听到。好像这段经文所说的，你没有信他，你怎么能够求他呢？你都没有听，没有人跟我讲，我哪知道有位上帝啊，我哪知道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啊。没有传道的人谁来讲给我听啊？没有差遣，被差遣出去传道的人，那谁出去讲？然后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信息，所以很佳美。为什么？因为有极大的群众需要福音，有人肯去做这件美事的话呢，他们所做的事情真是一件美事，真是一个佳美的脚中。如果这个信息不伟大，你传了之后呢，我们也觉得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信息伟大，所以传的人有这个信心，所以他们的脚中他们所做的工作特别美丽，特别有意义。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环节就回到了我们这一环。如果没有我们这一环，福音不会出现。上帝真奇妙，上帝的能力无限度，上帝的周围有撒大佛，有所有的天使来服侍他，但是上帝偏偏拣选我们这些人来与他同工，上帝偏偏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他的工作。我们不完美，我们也会抱怨，我们也会灰心，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冷不热，可是真奇妙，上帝就是偏偏要使用我们去工作。全世界上帝的一切工作都是人做出来，神使用人把它做出来，人没有预备好，神工作就受到限制。神的计划永远不会改变，神的心意一定会成就。当人不愿意被神所使用的时候，神的福音就卡在运输带上，在工厂没有被带出去。神有他自己奇妙的工作，神透过梦来向一些回教徒显现，使他们能够信耶稣基督。神借着一些的天灾人祸，让人看到他的创造主的伟大，使人慈悲之心能够敬畏上帝。神也使用这一些，可是神最重要的是使用人来传扬他的福音，就是你的话。所以我们要说，因为活在这里，心在这里。所以我们说，这个福音的环节要一直的传下去。因为你，我在这里，心在这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在陪孩子看这个卡通片的时候呢，有没有看到这个？埃及王子还记得吗 ？Prince of Egypt， 讲到摩西在水上漂流漂流，被法老王的妹妹救了起来，把他当作是法老的义子，他的那个孩子在王宫里面长大。摩西在王宫里面长大的时候呢，哇，王子嘛哦，不可一世，跟法老王自己的亲儿子 Ramsey 两个人。又高大又英俊又潇洒，拥有一切的权力、尊荣、富贵、才华，什么都有，好骄傲。那么这两个人呢，年轻人意气用事，又喜欢彼此的斗争竞争，所以有一天呢，他们在埃及的街道上来赛马，两个人拖着两个马车，就在街道上，也不顾行人的安全，也不顾在旁边的做生意人的那些水果摊位，就冲过去。哎呀，把那个水果摊子都掀倒了，把那个行人都赶跑了，然后呢，到处乱跑的时候呢，就越玩越兴奋的时候，就来到法老王所盖的一些神庙啦，一些金字塔、一些建筑的那些鹰架啦，都给它弄塌了，建筑的材料啊，都卸出来，都倒出来，搞得乱七八糟。他们还哈哈大笑，觉得很好玩。你们还记得吗？这两个埃及王子，一个是法老王自己的儿子，一个是他的义子，一个是摩西，一个是 Ramsey， 回到王宫去的时候呢，被法老王大骂一顿。法老王呢没有骂摩西，因为摩西不能够继承他的王位， 但是爸爸王恩就骂他的孩子 Ramsey， 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孩子，有一天我归西的时候，把这个王朝交给你的时候，你这个样子啊，迟早会毁在你的手中。年轻人不懂事， Ramsey 就回答他的父王，他说我们埃及王朝经过这么多年日，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了。埃及法老王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 It only takes a weak link to break the chain of a mighty empire， 只需要一个脆弱的环节就把整个王朝的锁链给打断。你说是不是？整条的链只要有一环是脆弱的，锁链就断了，对不对？只要有一环。各位弟兄姐妹，当福音的环节一环一环的扣上来，一环一环的经过西方，经过西方宣教士，扣到我们东亚洲，扣到非洲，扣到拉丁美洲，把这个福音一代一代的扣下去，从一个一个教会把福音一个一个扣下去的时候，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到了我们北美的时候，会不会已经变成一个脆弱的环节，随时会弄断这个福音的？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面前需要很认真反省的一件事情。福音的环节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脆弱，已经被一种非常物质生活把我们给消磨到无气无力了，把一个消费主义消费社会的那个杀伤力把我们折磨到没有气力来回应福音的挑战。我们被一个广告娱乐的世界左右摆布，令我们六神无主到一个地步，我们对福音已经没有办法有力的产生什么样的回应了。我们就消失在自己的大洪流里边，像大家一样被冲着走，被广告影响来买这个买那个，完全接受它的摆布，而不知道我们正在侍奉一位消费的神，都忘记了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是不是已经变成脆弱的环境？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在第一个晚上的信息里面，我要提醒你，这是一个伟大的信息，你要深深以这个信息为荣。这个信息有一个广大的群众，是人人都需要的这个信息。可是除非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信息没有办法带出去，这个信息没有办法来向各地的人表达了这个好的福音。你跟我是那个环节，问题是你跟我是不是一个脆弱的环节？你跟我是那个环节，问题是你跟我肯不肯扣上福音的环节，把它再扣下去，再扣下去，再延伸下去。你觉得？你觉得？弟兄姊妹，这个要你自己回答，这个要你自己回答。我也像大家一样住过北面12年，我也很了解北面的生活，是不容易，挑战很大，机会也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你需要有选择，你需要有挑选。在别人的生活里边，很容易把我们吸下去到我们没办法走出来。我也过了那种日子，所以我不是站在这个地方自我清高，我好像回到亚洲我就比你厉害一点。我也挣扎过，我挣扎了4年才走出来，你说好到哪里去？我明白那就是挣扎。可是今天神的福音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应，还是要回答，我们是不是一个脆弱的环节，或者是我们是一个我在这里的环节。在结束的时候，我要邀请弟兄姊妹再来用这5诗歌来回应上帝，来作为一个提醒。我要请同工把 Inami 再放到荧幕上，我们请会众大家一起站起来。我希望这个时候你唱的时候，就再次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希望这个你看的时候，听到你主的信息跟挑战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很享受的一首歌。我希望现在你唱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歌当作是一个信息，这是从主而来的信息。 也是我愿意向主表达我的心声的一个回应。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向主说，这是我的回应，我愿意，我愿意一点。我们一起来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所爱的。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的偶像，常常放不下，常常不肯打碎，手抓得紧紧的，结果没有办法抓住。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在敬拜中我献上自己为祭，在祭坛那里得到命定，我就无怨无悔，永不回头。我在这里，请差遣。为了这个黑暗的世界的角落，我在这里；为了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因你，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我读到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William Warden， 他是一个美国牛奶大王的儿子，但是他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但是他到埃及去的时候，继续以为就像回教徒传福音的时候，在埃及都还没有真正进到宣教工厂还在学的时候呢，他就得到热病而死。以后他的圣经被送回来，遗物送回来，当他翻开里面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三句话 No return No reserve No regret， 不后悔，不保留，绝不回头，他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来服侍神。我们愿意这个心智也感染我们在这里。我再一次给弟兄姊妹，耶和